我们在这个几次我们都来读到希伯来书，今天是第六次读到希伯来书。我们在第一章里头看到这个作者给我们看到这个基督他是高于天使，天使是为这个基督为神做呼吁的来服务的。那么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他高过天使，高过先知。那么到第二章，我们就看到这个讲到基督，他是真人，他不但是真神，而且是真人。他来到世上，用他自己的死，成就了这个伟大的救赎。所以他是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神，而且他是人，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这样的话，他可以做我们的中保。到第三次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基督耶稣，他是高过摩西，高过摩西。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他看到，他告诉我们。摩西是在神的家中呢，是做个仆人，但是呢，耶稣基督他是儿子，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治理这个家，所以我们呢要有这样情形呢，我们就要来这个跟随看重耶稣基督来顺服他，那这样我们若是把这个这样的盼望跟胆量能够坚持到底的话。我们就是神的家了。那么再下来呢，就是要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高过这个约书亚。约书亚是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但是他虽然是领他们进到这个迦南的应许地，但是以色列人呢，并没有在那个地方得到安息。所以在第四章的话，就给我们看到。要极力的进入神的安息，只有我们进到神的安息里头，我们才是真正得到安息。这个安息什么呢？安息就是卸下自己的工作，完全来信靠神。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了。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就看到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那这个第五次呢？第五章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高过亚伦。在旧约的时候，亚伦是第一个神所立的这个大祭司，但是呢，他就不如基督，因为基督呢，是神的儿子来做大祭司。但是，神的儿子做大祭司呢，他就是因为他能够来经过我们一些所有的这些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而且主耶稣呢能够体恤我们这些被软弱所困的人，知道我们的难处，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能够来帮助我们来经过世上这一段的路程。那我们到这一次呢，我们就。来看到了，因为这个希伯来书有一个目的，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能够持定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够认定耶稣的超越，他高过天使，高过先知，高过摩西，高过约书亚，高过亚伦。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不要退后，不要因着这个环境的困难，那么就是我们退后了，而且是要追求生命的成熟，要长大。那么如果不长大的话，就像我们俗语所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你逆水行舟说，如果你不努力往上的话，那就被水带下来了。那么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信得足以后，我们不是极力的向前， 不是说一个得救了以后就是一切就那都完了，都可以了，我们还需要再往前再往前，那这样的话呢就达到这个生命的成熟，不然的话就很容易退后。所以这个我们就通过这段经文呢，第六章里头的经文呢是比较是不太容易懂的啊，如果前后没有把这个整个新约旧约都看一下的话是不太容易懂，而且呢在这个也是很多有争论的。所以这个呢因为我们就希伯来书作者是在第一世纪主后六十多年的时候写的书，跟现在距离差不多有2000年这样的，他们当时的背景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个作者要写这本这个希伯来书，神有什么意思在这本书里头，有什么目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们看了以后呢里面确实有很重要的劝勉，一定有它的目的。凡是这个圣经呢都是对我们这生命是有益处的，每一卷都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这卷书的目的，好叫我们因为这本书我们也得到鼓励，我们也能够再往前再晋升晋升，能够达到神救我们的目的。那这今天我们从第五章11节到第六章的12节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不同的光景，有四种不同的。从五章的11节到14节是讲到吃奶的，在基督徒信主以后，在有着吃奶的这个阶段。那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有吃干粮的，有吃干粮的情形。那从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就看到有这个果子还没有熟就落下来的，就没有结成果子的这种情形。那么到最后这一段呢，就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二节，就讲到是一个结出果子的人。这基督徒有这种四种光景啊，就是说可能第三种就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都放在一起来比较。那我们就看一看啊，这为什么他要提这四种。他不是把基督徒把人分成的各样的类或者等级，他不是这样意思，那是叫我们看见我们是在什么光景之下，我们就要追求更来进步。第一种是吃奶的这种呢是说生命还不够成熟，他是信的主了，但是他停滞不前，他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对基督耶稣的认识。那么有什么特点呢？这里说呢他们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对这个进一步的教导呢对这个进一步的教导呢他听不进去他的听觉就迟钝，因为他听不进去，不是说不好，他想听，可是呢他听了以后也不明白，为什么呢？听觉迟钝迟钝听不懂，听不进不能接受。因为在第五章的第十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前面这一节，就提到这个基督呢蒙神呢召作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为大祭司。因为本来这个作者呢就想到这个基督高于亚伦的大祭司，亚伦是做大祭司，但现在呢神呢立基督做大祭司，他是高于亚伦， 它是按照什么等次，就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做大祭司呢？是按照麦基洗德。那么这个本来他是要继续讲下去的，他说我们有好些话，他说关于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要跟你们讲，怎么这些话呢不太容易明白，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就是他就坐着就想到读者的光景了，因为他们听不进去，他们的听觉迟钝，所以他就先说为什么听不进去的原因，讲完以后到了第七章他再回到这个主题，基督是怎么照着麦基洗德来做祭司的，他不是照着亚伦那我们这样慢慢看下去的话，就看见按照麦基洗德做祭司跟按照亚伦来做祭司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基督耶稣所起的作用，也是这作者在这些圣经里头要告诉我们的。那么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他说他们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就仁义的话，仁义的话，他不熟悉，他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这个就是说真正吃奶的光景。当然我们基督徒奶跟干粮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都是基督徒长大必须的，每个基督徒都是从吃奶开始的，没有一下子生下来就吃干粮的。但是呢如果是如果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意思是这样，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只能吃奶，到两岁三岁四岁五岁还吃不了干粮，那么这个就是不太正常的。所以这个地方说呢只能吃奶，他们可能信的主很多年了，可是呢跟他们讲进一步深一点道理呢就觉得听不进去，不能接受，也不明白，就这样的话他说这样的情形是不正常的。当然基督徒我们是从吃奶开始，在彼得前书也说到了，他说要我们能够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我们要需要这灵奶。但是如果只能吃奶，过了好多年也只能够吃奶不能吃干粮，那么这就不正常了。他就这样的话你对这个神这个仁义的这些话就不太明白了。这是什么叫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理就是把我们带到信服基督顺服基督的话的这些话，不单单是我们明白那些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些基本的道理，我们还进一步我们要顺服基督，更进一步叫我们能够在这个称义以后还能继续往前的这些话，那这些呢都是要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吃奶的呢就不太容易明白更深一步的道理，或者这些仁义的话呢也可以说是神这个法则，神做事情的法则。在诗篇103篇有一句话就说到摩西呢就知道神的法则，但是以色列人呢只知道他的作为，以色列人看见这神恩基神怎么叫做红海的水干了他们可以过去，看见有天上降玛呢给他们，看见神怎么带领他们得胜，这些作行作为神所做的他们看见了，但是呢他不像摩西，摩西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原则神为什么这么做它里面有个原则的。那么神不但叫我们看见 他做事的情形，他行的神迹啊，他怎么救我们，给我们的恩典。神更重要的要叫我们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做，神为什么这样做，目的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叫我们跟他有更密切的关系。所以基督徒长大呢，不能够光看见神这些外面所做的，还要看见神心里头所想的，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灵程呢就能够渐渐的进步。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不能够分辨善恶。这里说要是吃干粮的人呢，就可以分辨好歹，好的坏的。但是如果是一直做婴孩的话，一直是吃奶的，那就是不能够分辨好的跟不好的，就很容易相信那些表面上很热闹但是是虚假的事情，也是很容易就是跟随人而不是去跟随神。什么这些虚假事情呢？有很多很多。其实我们可以举个例，其实有很多人，有些人就说要信心医病，信心治病，开这个神医大会啊，这些看起来好像是看着圣灵好像做什么工作，其实里头有很多是虚假的东西啊，这个就是一些虚假东西。那么很容易就跟着别人所说的一些外面的事情跟着啊随风飘来飘去啊。如果我们注意今天在北美或者在全世界的教会，我们就看见这些虚假的事情实在是不少很多。过去我看到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家里面就起了一些争执。为什么争执呢？因为这个姊妹跟他呢不是在一个教会，所以那个姊妹回到这个，后来呢就在家里面什么把这个狮子，把动物啊那个狮子的像啊挂在墙上。我在家里头没有挂的像呢。后来问他什么原因呢？说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我们要挂狮子的像。那他的弟兄就不同意，怎么可以挂这些东西呢？两个人就为了争执，但是那个妻子呢一直坚持，一直坚持说结果我的良人呢的关系的弄得非常的坏啊，他把狮子作为像啊，挂起狮子的像起来，这有什么意思呢？对他灵性有什么帮助呢？圣经是怎么说的呢？那么耶稣基督是羔羊，为什么他不挂一个羔羊的像呢？要挂个狮子的像呢？这种叫虚假的事情太过多了。甚至他在家里面可以这样的，他说我可以你有病吗？那我可以帮助你治病。他拿了一杯水啊，上面画个十字架，画个十字，你喝下去就会好了。这种跟这个在庙里头拿些香灰冲在水里头喝下去能够治病不是一样吗？这种都是虚假事情，但是就是有人呢就听得进去。还有说呢，你缺少什么东西不要紧，我们的神是丰富的，他是万有之主，你要什么你就要好好的祷告，好好求。你要汽车吧，你就骑车求这个汽车，你没有车可以要一个车，甚至你可以指定这个车的型号什么牌子你可以要神是万有的神，你是他的儿女，你求什么他就给你真的有这样的人就去求去，当然求得着求不着也不知道，求不着可能觉得灰心，求得着呢也很麻烦，下次这个车觉得不好再求个更好的车。那这样的话是做基督徒的吗？神给他儿女是这样的一些好处吗？不是的。所以这些为什么很多人有些人就听得进去真正的道理听不进去，这些虚假的东西就听得进去，因为他是跟随人。所以你在教会里也能听到这个话是某某弟兄说的，某某弟兄说的， 其实这话是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神说的，是不是圣经说的啊？所以有更更岁的人啊，所以你看见这种虚假东西呢，是这样的啊，是在你看看周围的话啊，你接触的人多的话，你就会看见很多类似这种虚假的事情。所以你跟随人以后，甚至有个聚会啊，他们早晨主日讲道，不是来读圣经来讲圣经的话，而是以某某弟兄一本著作作为一个教材，叫大家来读，叫大家来学，这非常可怕啊！把这个某某弟兄的著作，啊，看到比神的话还要更重要，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他们是这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不能够分辨好歹，这样的话生命就不能长大了。如果你没有吃这些干粮啊，一直是听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些基本的道理，慢慢呢你就分辨力呢就会差了。因为圣经就告诉能够给我们分辨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多学习圣经，我们就有根据啊，神说对的那就是对的，神说不对的那就是不对的啊。按道理应该是很简单的，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如果是不去学习，不去分辨，就会把错的当作对的，把对的当作错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他说本来你们应该做师傅，你信了主十年二十年了，应该教导别人做师傅的，结果呢还要别人把这些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来教导你们啊。那么自己呢不长进，那么还不能够来帮助人。他说你们学习的功夫，这学习的功夫就学习的时间按照年数啊，这就告诉我们信主的年龄啊，年数长短并不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命是否成熟。不是说你信主二十年了一定比信主两年的基督徒你的生命要成熟啊，这是年龄啊不能够决定这个一个人的成熟。说到有个学校啊，一个在北美的学校，他要提升一个教师来当这个管理的工作。那么这个教师呢，就有十年在教学上教龄就有十年，他就要在教师中间要把这个教师给这个提拔起来，叫他做一些管理的工作。结果有另外一个老师就很不服气了，他就去找这个校长，他说他只有十年的教龄，为什么叫他做管理的工作？我有二十五年的教龄，为什么不叫我来做？他去找这个校长去理论。校长跟他说啊，你有一年的经验二十五次啊，你是二十五年工龄吗？但是你是一年的经验二十五次一年的经验，不是你有二十五年的经验。这里面我们知道是有差别的，每年都是你就是也不长进，你是一年的经验有二十五次，那跟那个不一样，那个有十年的经验，在十年里头都学习都不断的都是长大。所以这个就是鼓励我们，我们不但信了主了，我们还要继续往前，不要一直做一个吃奶的，一直把神认为好的事情觉得不好，把神觉得不好的事情认为是好的，这样的是非常的危险。第二种呢是吃干粮的，从六章的一节到三节里头，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呢是吃干粮的。 什么样情况呢？就是他能够，他们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些基督道理的开端，也就是根基的教导。我们信了主以后，神都会让我们来学习这些基本的真理。这个离开呢，不是说就再不要提了，好像我一年已经读过了，那么一年里头的加减乘除呢，这些我就不用去管了，我就不用再学了。所以离开不是说不要再去提了，而是不要一直教导。他信的主第一年你教导他很基本的道理，第二年还教导他很基本的道理，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就不是太合适，应该再进一步了。你应该把二年级的再告诉他，然后呢把三年级的这个内容呢再告诉他，让他一点一点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要往前，要在，因为你有了根基以后呢，神就要我们在根基上建造了。比如你盖个房子，你不能够打好一个基础以后，然后你还是在基础旁边再弄些事情，把基础弄得更好。不是，有了基础以后，你就往上盖了，把第一层楼盖好了，把第二层盖好了，一层一层的往上盖。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是真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根基上建造的，就是要慢慢达到成熟的地步了，所以这个吃干粮的情形呢，就跟前面的吃奶的情形呢就不一样了。那些吃奶的呢，就不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一直在这个基督道理头上面，道理的开端上面在兜这个圈子。当然下面就要说一说了，当面就要说说什么样是一些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但是神要我们呢是往前走了，不要一直在根基上在兜圈子不往前。我们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呢就跟以色列人说，他说我们在这个西乃山呢已经绕行了许多年日了。所以生命经第二章就他就跟这个以色列人说，我们在这个山呢已经绕行了好多了，兜来兜去一直在这个地方没有离开西乃山，但神给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是迦南，我们要不要再绕了，浪费那么多年日，我们应该往前去到这个迦南去。神也是要我们信得住以后，我们对基本的道理我们明白了，那我们就建造了，我们就明白更进一步的道理。不但我们要称义，神还要我们成圣要成圣，还叫我们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叫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心意，来顺服他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神要我们的基督徒不断的在往前因为信主得救不过就是一个刚刚的开始。神要我们呢不停留在现在的信主得救的地步，神还有更重要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神要得到一些能够顺服他，能够与他同工，能够来进一步能够来成就他旨意的这样一些儿女所以我们需要再往前。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他举了几个例什么样是基督道理的开端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悔改信主的一些真理他说就是像懊悔死刑跟这个信靠神他说这一方面呢是关于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的真理。这什么是死刑？死的行为，死的行为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生活的方式。过去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怎么 这些生活怎么样过的，这些生活的方式呢，都是死的行为，不能叫我们得生命的。那这些呢，我们就懊悔，我们就悔改了，那么信号声呢，就向着神有信心。那么这些呢，悔改跟这信神呢，信号声呢，都是我们进入神的国的必要条件，我们得救重生必要的条件。这个信号神呢，可以说呢，向神有信心，就相当于救恩，这个救恩相当于我们能够得到救恩，所以在悔改跟信号神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信福音啊，这都是悔改跟信。那第二种呢，是能够关于这个教会一些礼仪啊，他说各样洗礼、按手治理，这方面呢，他举了个例子，就是有各样的洗礼，比如有的人就是有当时的有很多是犹太教的洗礼，犹太教也有洗礼，那么也有这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就是悔改的洗礼，那么也有基督的洗礼，借着圣灵给信的人施洗，有基督的洗礼，那么还有一些是有的是用水礼啊，浸在里头的水礼，有的人现在是用滴水礼，那么各样的洗礼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教会一些一些仪式啊，都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要做的。那按手呢，就表示进入各样的服事。按手啊，比如在《使徒行传》啊，当时初期的教会没有人管理饭食，所以众人跟长老呢就商议以后呢，就立了七个人按手，让他们来服侍这个饮食，那就按手各样的服侍，按理执事，能够保罗在这个跟几个先知在安提亚，他们祷告禁食以后，就是要出去这个差派出去传道，然后按手把他派出去，所以按手就是进行各样的服侍。这些的教训呢，也是信主的时候刚刚需要的。还有呢，就关于主再来的这种教义，有死人复活，有永远的审判，这些呢都是一些基本的教义。所以这些呢都是信徒信主的这个根基。第三个呢，就叫极力尽到完全了。他说我们应当离开，然后呢极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地方的完全不是无罪的完全，我没有犯罪，我是完全了，我们还达不到这个地步。这个完全的意思呢，就是呢，能够这个用的信心啊，能够明白神做事情的法则，能够进到属灵的安息，就像希伯来书这种完全的叫做神的安息。他要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就像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进到这样的安息。那么这个是就是完全。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所鼓励的呢，就是离开这个开端，然后呢进到这个完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愿意来跟随他，我们愿意来顺服他，我们能够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神。这是耶稣所告诉门徒的。做了耶稣的门徒以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跟随主，主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也要门徒走这样的道路。 这是第二种这个这个干粮吃干粮，就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在基础上根基上建造了啊。第三种呢是提到一些人呢的果子不熟而落，他同样是要结果，可是还没有结出来就掉下来了，就没有结成。那这些呢他也举了他的五个方面的特点啊，这些呢从他里头看呢提的呢，他们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下面这些情形啊，第四节开始，第四节开始呢，他举了他五方面的特点。第一方面呢，就是他们蒙了光照。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就是第一种，蒙了光照。蒙的光照意思就是知道了真道，但是不等于都是得救的。你知道是知道，但是呢，你不接受，那就是你不是得救的。每个人都是蒙到光照，可以说呢，就像圣经所说的，他说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来到世上，他照亮世上每一个人，他就是把自己显给众人，借着圣经借着这个神所造的万物，叫人知道有一位神。那这样的话呢，他是这个耶稣是光呢，是照到每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蒙了光照，但是蒙了光照不等于他就接受了，他不接受，他拒绝了，蒙了光照对他说是没有什么用的，那蒙了光照啊，所以人都是蒙到光照，但是他不肯接受的话，他就不是得救的。第二个特点。他的情形就是尝过天恩的滋味，这是第四节的中间这个这几个字说，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不等于喜欢，你尝过的东西不好吃，我不要，有人尝过觉得很好，他就吃了，尝过不等于接受，他不认为神的独生子是好的。在诗篇里头有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要接受他，要尝，就知道他是美善的。那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如果就是尝到，或者是见过，但是不觉得好，觉得这个东西不好，那么这个的话，就。对他就没有什么益处了。因为人在这个有些人在没有信主以前，他也是经过一些困难啊，或者有些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但听到有这耶稣的道理真理以后呢，他就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或者来到这个教会来听道理那么神就会让他看到你需要的是一位救主，你需要耶稣，你的情况谁能帮助你呢？神能帮助你，耶稣能帮助你，他需要为救主，那么这样就是他就尝到这天恩的滋味了。但是如果他不肯接受，听是听见了，但他不要，尝过了但是不要，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等于是对他一点都没有用处。你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用五饼二鱼呢叫5000人吃饱了，但是你看见应该5000人吃饱以后，这5000人应该绝大部分都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吧， 故事。但是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你看见当耶稣说了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那里头，就好多人就说这个话甚难，谁能懂呢？太难了，不懂了，他不懂什么意思，他们想的就是吃物质的饼，他没有想到这个 不认识，他不接受耶稣就是他们生命的粮，就好多人就离去不跟随了。如果五千吃饱，有没有一半是接受耶稣作为他生命的粮呢？可能还不到，是吧？所以尝过是尝过，一个聚会中间好多人去参加布道会，两万人参加，你看看呼召的时候也有好多了，几百人也到台前去，但是真正的经过一些年龄以后，到底到台上去的人有多少是真正得救的留下来的？尝过，听见这见证，神怎么救人，神怎么能够帮助人，听过也尝过，也想了这是太好了，可是他不接受啊，所以尝过天的滋味，他不喜欢。第三个特点就是与圣灵有份。那我们想这与圣灵有份就是被圣灵充满了，是在这个得到这个圣灵的内住了，圣灵进到他里头了，不是这个意思。有份不是他们就里面就有了圣灵了，这有份的意思什么？圣灵有强烈的工作。你看见有些在这个布道会上的你像这个宋博士的布道会的话，他一讲到的话，好多人就悔改来要接受耶稣就救赎，那么神的灵大大的聚会中工作，好多人都受到感动，那么就看见自己是罪人，但是这其中呢有一些人就接受了悔改信主，他就得救了，但是有些人当时有圣灵强烈的工作，神还在看到自己罪人，可是呢他不肯回来，这样的话他还是不能够得救的。所以当这个使徒约翰在旷野传道的时候，有好多人去听的，连法利赛人他都去听的，也觉得这个讲得很好，可是他不回来，所以这个与圣灵有份并不等于圣灵住在他的里头，不等于圣灵把他重生了。第四个他是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刚才说的尝过不等于喜欢，因为神呢尝过以后要求人来顺从，所以他一直对这个跟随他的人说，好多人听了耶稣的道以后就跟随耶稣，耶稣这个时候就要跟他们说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得天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看那么多人跟随，不一定都是愿意来顺服主的，顺服主的人他就一直跟随下去，不顺服主的他尝过一些神善道的滋味，他就不喜欢，他跟随主可以，但是不要背十字架，不要背十字架，那我可以跟随，但提到背十字架他不能跟随了。第五个呢是觉悟来世全能这个权柄能力神常常在各样的场合中间显出他的权柄能力那么他们也有经过受到很多的很深的感动也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有的人病的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就来求神了，那神也显出他的能力也叫他知道只有神可以救他，但是呢他稍微好一点呢他又把神给忘掉了， 把神又放在一边了，所以这个这样的情形呢，有经过这神拯救的这样的奇迹，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做救主，病也可以得到医治，但他在灵里头却不接受这个医治。所以我们看到这几种情形，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觉悟有份啊，觉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他提到这个五种的情形，但是他下面就要提到了啊，他说若是离奇道理，就他不接受，他不接受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为什么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呢？底下说，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在原文古文里头没有一个重字，没有，他没有这个字，就是他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是第一次钉十字架，也就是这一次。犹太人钉耶稣十字架也没有说重钉，也就钉一次。重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呢？钉十字架就是表示拒绝，强烈的拒绝，不要，绝对不要。那这样的就是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了。那这样的情形呢，你要再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再叫他来悔改，叫他来听道。他说这样的人呢，就是你不能够再得回他们。如果经过这么多的事情他还不肯接受的话，恐怕你再去怎么去劝他，怎么做他的话，恐怕还是比较难解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行过神迹奇事，也很多人在跟随他，但是到最后在十字架前的话，好多人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都有上面这些经历，他们有这个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他们也能觉悟来世的全能，可是他们不接受，他们拒绝，厉害的拒绝这个主耶稣。这样的话，这样的人呢，就是没有办法了。就不可救药了。就像犹大也是跟随主十二门徒中间，他也跟随主，跟他们一样跟随主，跟耶稣同吃同住同工作，也耶稣也派他们十二人都出去医病赶鬼，他也医病，他也赶鬼，可是他不接受，他不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结果他就出卖了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些人呢是拒绝拒绝这些神的真理，就没有办法挽回了。那么这个我们要看见那神是不是这些人是属于主的，结果主不要他们，不会是这样的。那神从来没有弃绝真正是属于他的，真正是属于他的门徒，尽管他们多么软弱，神说还是属于他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这十一个你看见都不是很坚强都不是很完美的彼得到最后还否认主，到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那门徒都跑散了，都跑了，都离开了。但是神从来不弃绝那些真正是属于他的，你就可以从圣经读到的话，那些人后来全回来了，都是被神所用的。所以真正有生命的人，即使他有一段时间好像像离开神了，好像他很失败很软弱的，跟不信的主人不信主人都没有什么不一样了，但是你看见过一段时间 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又回来了。神从来不弃绝真正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神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即使我们有失败过，但是神没有离开我们，神不会说我不要了，你以后你再不要到我这里来了，神不会说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也提到，主耶稣也说了，他说我赐给他们这些人永生，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没有是不能夺去啊。他说我的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父比万有都大啊，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不但是在主耶稣的手里，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主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我们还是在天父的手里，人也不能够把我们从天父的手里夺去。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呢，不是说一个信徒有了圣灵内住，又是真信，又是跟随了基督，还有可能失去救恩。你不要看你是得救的，那如果你不好好追求那你就会失去，你就会沉沦，会灭亡了。不是的，这些人所说的这样的话是不对的，不对的。真正属于主的人啊，神一定要保守到底，可能他会走弯路啊，但是最后他总是要回到神这里来的啊。所以这段圣经呢，其实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分辨怎样是真得救的，怎样还是没有得救的。作者没有这样的目的，作者的目的叫我们不要停留在原先这个做婴孩的地步，我们要生命上要不断的往前，要追求长进。那就这样的话，就是这作者告诉我们的目的啊，就是不要一直吃奶，我们要吃干粮。我们不要在一直在根基的教导上一直绕圈子，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达到生命成熟的长大。第四个光景呢，就是结出果子，这是在第九节到十二节啊。就是结出果子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啊，第九节开始讲到这些是结出果子的啊，这些人呢是真正重生的。他们的行为什么呢？他说你们的行为呢强过这些，就强过前面所说的，而且近乎得救。近乎得救不是差不多要得救，近乎得救是你已经得到救恩了。那么这些人呢，他有为神工作他们有爱心他们能够帮助别人这就是主耶稣一直教导门徒去做的他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有新生命的表现不是单单靠行为，而且是真是在里面渐渐的成熟了。他们也是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他们是凭着爱心信心这个忍耐能够承受应许的人，他们也是有一个这个满足的盼望，一直到底。他就讲到这些人呢是真正是结出果子啊，因为你要是有好的行为啊，不是我们靠好行为得救，我们乃是从好行为来看出这个人是有生命是有生命的一个印证所以我们要看到不是神没有说你得救了以后是属于主的以后神还会不要你 我们要有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要有这样的信心，不要老疑心，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神有没有离开我，神若是没有离开我，为什么我会遇见这些事情啊，这么难的事情都让我碰到了，好像神到底我是不是属于你的，他要叫我们，圣经里头有好些话来告诉我们，我们属于神的，神必定看顾我们到底。那么一个就是坚持到底的信啊，我们若是能够坚持到底，不但是开始信了，以后一直信下去，那么就像希伯来书里头所说的啊，若是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第三章的十四节也说，他说我们若是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也就是与基督在基督里有份了啊，这是坚持到底。就我们信了主以后，走得慢一点不要紧，但是我们一直往前走。第二个安全感怎么来的呢？第二个安全感我们看到是顺服的生活。顺服的生活呢，就是他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他说我们若是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啊，这是讲到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遵守他的诫命会顺服他我们一直在顺服里头呢，我们就晓得我们是在主里头，我们是安全的。第三个呢，就是基督里的这个彼此相爱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初始，就晓得已经初始入生了你爱弟兄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帮助互相鼓励，当你这样的话，你知道你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初始入生了。他说约翰也说到，我们若是彼此相爱，就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下面又说到有圣灵内在的见证，他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那么就这样的有圣灵的见证，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怎么样的安全呢？不是人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标准，乃是神的话，有很多话告诉我们怎样你是在神里安全。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读了这些话以后呢，就不要就是看见有些人失败或者跌倒了，就先判断他到底这个人有没有得救啊不要去分辨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先看看自己，我们自己要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极力的追求达到生命的成熟，这样就是神所要我们的。那么低头一同祷告。感谢主耶稣恩典，感谢神借着这些话你来提醒我们，你也来鼓励我们，叫我们不停留在现在的地步，叫我们能够极力的追求，每天都来顺服你，每天都来听你的话，能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的成熟，好叫我们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见到你。求主你恩待我们， 给开启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叫我们一直能够在这条路上靠着你一直的往前。愿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